圣经中关于生命的重要启示，第二章，为着形象和管制的生命。读经，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，二十六至二十八节，三十一节，马太福音六章十节，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，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，十二章二节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，约翰一书三章二节，路加福音十章十九节，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，创世纪二章十至十二节，十八至二十四节。神的愿望是要彰显他自己，并对付他的仇敌。生命是为着神的彰显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彰显他自己，而生命是彰显神的凭借，所以需要生命。在创造里，一个较低的生命都是为着较高的生命，一切较高的生命都是为着最高的受造生命，而这最高的生命又是为着神圣的生命。人这最高的受造生命活着是要彰显神。我们必须记住，人是从神类的，人不是照着自己的样式，乃是按着神的样式。人不是照着自己的形象，乃是照着神的形象。雅各告诉我们，人用舌头颂赞主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样式受造的人。我们必须领悟，所有的人都是照着神的样式造的，所以我们不该藐视任何人。临前十一章七节说，然人既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就不该蒙着头。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以彰显神并荣耀神。我们说神是我们的荣耀，但这节说我们是神的荣耀。我们领悟神是我们的荣耀，想要经历神做我们的荣耀，但我们也必须领悟我们是神的荣耀。我们要借着神的生命彰显他，没有生命，人绝不能彰显神。因此，生命是我们彰显神的凭借。植物的生命和动物的生命是为着人的生命，叫我们为神而活。人的生命最高的受造生命，乃是为着神圣的生命，非受造的生命。人受造不但要彰显神，也要代表神。我们已经受委托，受托付，有神的权柄，这就是说神已经授权给我们做他的代表。因此我们有管制权来管理地上除神以外的万有。神在我们之上，我们在神之下。当我们在其他一切之上，我们在水中之物、地上之物和空中之物以上。人是真正的陆海空总司令。人受造乃是要借着生命代表神。神永远的定旨是要使他自己借着人受造的生命得着彰显。当撒旦进来阻挠这事，他尽所能的一切来破坏神的定旨，阻挠神成就他永远的心意。在宇宙中，撒旦与神之间有争斗奋战，神的方向是朝着彰显他自己，撒旦的方向是反对这事。因此在宇宙中有两个方向，神的方向与撒旦的方向，这两个方向彼此对立。神要完成他的定旨， 撒旦却尽所能地阻挠神的定旨。这是全宇宙中唯一的奋战和争斗。这征战里也在我们里面进行，在我们里面有撒旦与神之间的征战。神要借着我们彰显他自己，而撒旦则做一切来阻挠这事。在人受造以前，撒旦背叛神，毁坏甚至霸占地，就一面说神在这地上的权力被撒旦剥夺了，就一面说地过去现在仍在仇敌霸占的手下，神在诸天之上没有问题，但神在这地上却真有问题。为此主耶稣祷告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神在天上的旨意没有问题，但神在这地上的旨意却真有问题。为此我们需要祷告，求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真正的问题是撒旦今天霸占了地，地在他的霸占手下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创世纪一章说，那与他相似的生命必须征服地，克服地。因着撒旦在地上煽动对神的背叛，地必须被征服并克服。背叛的地需要凭着神生命而活的人来克服。要征服克服地，我们需要神圣的生命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人要有管制权，管理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。在爬物中有蛇，蛇表征撒旦，魔鬼就是爬物之首。对爬物有管制权，意思是管理撒旦。征服的意思是征服撒旦的背叛。神既是全能的、大能的，他很容易凭自己除去撒旦，但神不愿意直接凭自己除去撒旦，他要一个受造之物，就是人，为他使用，来除去撒旦。因此人的生命是神除去撒旦的凭借。神在造人时渴望成就两件事，彰显他自己，并要除去他仇敌撒旦。神乃是要使人彰显他自己并除去撒旦。神的心意要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。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一面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是看不见的，但另一面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有形象。在二十六节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，但二十七节说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。二十六节用复数代名词我们，二十七节用单数代名词自己，表明人是照着三一神的形象造的。哥罗西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，因此人是照着基督造的，因为基督是神的像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。灵后三章十八节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变化成为主的形象，从一种程度的荣耀达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。我们是照着三一神的形象造的，这形象就是基督。至终我们要成为神的形象。我们已经将基督接受到里面，现今 他正渐渐地将我们变化成他的形象。在勇士里的新耶路撒冷，一切神所救赎的人要完全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彰显神到极点。基督是神的形象，所以他是模型、模样、模子。泥土或面团放在模子里，就被磨成那模子的形象。我们是照着基督造的，我们也将基督接受到里面，使我们能在实际上变化并磨成基督的形象，至终在勇士里彰显基督的形象。在勇士里，我们要完全像他。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晓得他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我们必看见他，正如他所示的。我们完全变化并磨成他的形象，他的定旨就完成了。那时我们要完全与神是一，并且完全从神内，我们将是神的彰显，完全彰显神的形象。神的心意要人有他的权柄代表他，不但如此，神的心意也是要人有他的权柄代表他。他渴望人在他的生命中做王。主耶稣在复活以后告诉门徒，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，因为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了。基督这数天的王就差遣他的门徒去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，我们是他的门徒，带着他的权柄而去。基督不但将他的能力，也将他的权柄给了我们，叫我们管理撒旦。在路加十章十九节，主说，看哪，我已经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并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绝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。蛇可以表征撒旦和他的使者，蝎子可以表征鬼，门徒乃是借着主的权柄征服这些邪恶的能力。有一天得胜者要得着权柄管理地，正如基督有这样的权柄。启示录二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说，得胜的又守住我的工作到底的，我要赐他，给他权柄制服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，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。诗篇二篇八至九节告诉我们，神赐给基督权柄辖管列国。在启示录二章这里，基督将同样的权柄赐给他的得胜者。二十章四至五节告诉我们，得胜者要坐在宝座上，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。这些得胜者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，带有完全的复活，对得胜者乃是赏赐，使他们在千年国里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。最后，一切神所救赎的人要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，做新耶路撒冷的构成成分，做完直到永远，乃是勇士里对神所救赎之人最后的福分。生命河的流出，我们看过，神的愿望是要人被他的生命充满，使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，并有他的管制权在他里面管理。神要人彰显他，并要人管制他的仇敌。这愿望唯有借着神的生命才能实现。因此，我们在创世纪二章看见， 神将人安置在生命树跟前，目的是要人将神这生命接受到里面。创世纪二章也说，有禾从伊甸流出来，滋润那园子，表明当我们有份于神的生命，我们就被带到这河的交通水流里，变化成为神建造的宝石。创世纪二章有生命河，其涌流的结果乃是金子、珍珠和红玛瑙。当我们享受三一神，就是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河，我们就变化成为神在全宇宙中建造的宝石。河的涌流结果乃是变化与建造。创世纪里三样宝贵的材料符合神格的三个身位。金子表征神圣性情里的父神，我们得救时由父神而生，父的性情、神圣性情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有份于父神的神圣性情。要领悟珍珠的意义，我们就需要来看珍珠是如何形成的。首先，蚌为沙粒所伤，这沙粒留在蚌的伤处，蚌就分泌生命的汁液包住沙粒，因而产生珍珠。沙粒借着分泌的过程改变为珍珠，这描述基督这活的一位进入死水中，为我们所伤，而在我们身上分泌他的生命，使我们为着神永远彰显的建造成为宝贵的珍珠。基督是那进入死水中又真又活的蚌，他为我们的过犯所伤，而我们相信他救赎的死，因此他能在我们身上分泌他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珍珠。一面有基督的血洁净我们，另一面有基督的生命一直分泌到我们里面和我们身上，把我们视作珍珠，为着神的建造。宝石是借着大量的压和热所产生的，一块黑炭多年受到大量的压和热，因而变化成为宝石。就一面说，我们像黑炭一样在压力之下，并在火炉里。约伯、大卫和一切在主心愿的路上跟随他的圣徒都经过热和压，因而变化成为宝石。约伯所经过的一切苦难都是神量过的，神只允许撒旦对付约伯到某一程度，约伯所经过的是有限度的。我们众人都必须经过压和热，好使我们变化成为宝石。离了主，我们人就不是石头，乃是泥土的器皿。泥土只适于造砖，砖就是被烧的泥块。在圣经里，撒旦所建造的建筑是用砖造的，如巴别和埃及的基货城，但神所建造的建筑是用宝石造的。在马太十六章，西门彼得承认主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，主就将他的名从西门巴约拿改为彼得，意思是石头，是为着建造的材料。原来西门是土人，但主将他改变成为活石。至终我们信徒都是活石，要变化成为宝石。我们何等需要变化。圣灵在我们的环境中的工作是要烧我们、压我们，无论我们喜欢或不喜欢，我们都需要烧和压。圣灵也必须这样做，圣灵日复一日烧我们，并且将一些压力放在我们身上。弟兄结婚就进入火炉， 丈夫对妻子成为火炉，妻子对丈夫也成为火炉，妻子和丈夫彼此焚烧。不但如此，许多时候丈夫对妻子不是喜乐，乃是压力，妻子对丈夫也是真正的压力。当一对夫妇有了孩子，这些小孩子又加压加热。所有已婚的弟兄姊妹都知道我说的是什么，这是主变化我们的路，三一神正在我们里面，并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将我们变化成为金子、珍珠和宝石。这变化是为着预备基督的心腹，为着召会的建造。召会无法借着道理的教训或组织被建造，召会只能借着那将我们变化的金子、珍珠和宝石之神圣生命永留的结果。若没有在热和压的环境中经历并享受内里生命的流，我们将是土人。泥土不是神属天属灵并神圣之建造工作的正确材料，地方召会无法借着教导或组织来实现。地方召会能被建造，唯一的路是借着生命。这是我们必须一直强调并集中于神圣生命的原因。因着他的怜悯和恩典，我们必须尽所能的将生命供应别人。我们必须日复一日来吃生命树，喝生命水的河，使我们被变化成为宝贵的材料。今天召会所需要的是生命的指示，生命是召会被建造唯一凭借、唯一道路。基督的心腹是如何产生的？创世纪二章是一幅基督的心腹如何产生的图画。在神为亚当预备心腹以前，他将各样的走兽和动物带到亚当面前，亚当给每一个都起了名，但这些受造之物中没有一个与亚当相配，他们不能做他的配偶。然后神使亚当沉睡，亚当是基督的预表，他的沉睡是基督之死的预表。在圣经里，沉睡的意思就是死。亚当在沉睡时，神从他的肋旁取了一条肋骨，同样基督在十字架上沉睡时，有东西从他肋旁出来。约翰十九章三十四节告诉我们，冰钉砸他的肋旁，就有水和血流出来。亚当的时代没有罪，所以不需要救赎，直到创世纪三章罪才进来。因此从亚当肋旁出来的乃是没有血的肋骨。然而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沉睡的时候，有罪的问题，因此他的死必须对付罪这个问题。血从基督的肋旁出来乃是为着救赎，水随着血出来就是永流的生命，是为着产生召会。这神圣永流非受造的生命，由取自亚当肋旁的肋骨所表征。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，有两个与他一同被钉的人，那两个人的腿在临死时被打断，但兵丁到主耶稣那里看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这应验了那预言，就是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因此取自亚当肋旁的骨头表征主那没有折断、不可折断的复活生命。他复活的生命是不可折断的，取自亚当的肋骨表征复活的生命。神用亚当的肋骨建造一个女人， 现今神用基督复活的生命建造教会，正如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，照样教会是基督的一部分。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今天我们作为教会乃是基督的一部分。接着比较创世纪二章、约翰十九章和以弗所五章，我们能看到这奇妙的启示。我们接受主耶稣，他就进入我们里面做复活的生命，不可折断的生命，变化我们的就是这生命。这生命是生命树、生命河，供应我们，并在我们里面涌流，以变化我们的生命。日复一日，我们享受这涌流神圣非受造不可折断的生命，我们就被变化。罗马十二章二节和零后三章十八节提到并启示着变化，我们被变化，也就是被建造到教会里，成为心腹，做基督的配偶来满足他。创世纪二章的末了是夏娃，全本圣经的末了是新耶路撒冷，他是终极的夏娃，是借着基督复活的生命产生宝贵的材料，所建造宇宙心腹的终极完成。鉴于创世纪二章的生命乃是永流的生命、变化的生命和建造的生命，这生命在我们里面永流变化我们，至终将我们建造成基督的心腹。这心腹就是新耶路撒冷，要完成神定旨的两方面。首先，新耶路撒冷有神完全的形象，做神完全的彰显。其次，这新耶路撒冷征服仇敌，克服地，并对付全宇宙，施行神的权柄，尤其是对爬物。神的管制要借着新耶路撒冷实现在全地上，因此神的定旨是借着新耶路撒冷得以完全完成，这就是生命终极完成的结果结局。我们信徒所需要的是生命，这生命一点不差，就是三一神自己父在子里，子又成为那灵。愿我们都被带进对这永流变化和建造之生命的享受和经历中，预备好做带回基督的心腹。